以下节目是由麦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神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。你可能带着错误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，而失去你的奖赏。我是乔伊斯麦尔，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。感谢你收看《享受每一天的生活》，我喜爱神的话，也喜爱教导他。我希望你也喜爱神的话，因为我们若住在他的话语里，就会拥有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生命。我现在在教导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目前讲到八福的一半。我昨天结束在第六节，那里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其实世上真正知足的人并不多，包括基督徒。当你思想如何知足时，圣经上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光是拥有知足的心就远远超过所能拥有的任何金钱。你知道有多少有钱人并不知足吗？他们拥有房子、度假屋、游艇和各种东西，我们以为拥有那些就会快乐，但使我们得满足的不是物质。但耶稣说，你若渴慕公义，你若真心渴望做正确的事，你若渴望行公义，你就会得到完全的饱足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上面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很奇妙，他说神不仅担当我们的罪，还成为罪。我甚至无法想象这对耶稣有多痛苦。他完全圣洁，却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让我们被神称义。圣经上说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不顾一切为我们舍命。那段经文对我意义重大，因为成长过程中受到性侵，一直有罪恶感，总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劲。有意思的是，魔鬼总是想让我们看到自己有问题，但耶稣最想赐给我们的是他的公义。他希望我们以正面的态度看待自己，而不是负面的。公义凸显无罪和无可指摘。想象自己站在神面前毫无瑕疵。有多少人发现自己早上醒来时，仇敌想放在你脑海里的第一个意念是昨天做过的所有错事？这不是神希望我们过的生活。过去多年来，我一直深受罪恶感折磨。当我知道凭着信心就可领受神的义时，这对我意义重大。我认为在许多教会，人们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导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教会强调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，你是罪人，正确来说，我们是有罪的义人。我们的身份并非罪人。我曾经是罪人，但如今我蒙赦免，已被神宣告无罪。但人会犯罪，会犯错，但这些都已被偿还了。如果我为这一切痛悔，我就能蒙赦免。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学习。我研读公义这方面很长一段时间。有时当你被某个问题困扰时，光读一段经文并不能解决那个问题。你必须长期不断地反复研读该经文，直到融会贯通为止。下一个福是马太福音五章八节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这并不表示要用肉眼看见神，但我相信当你有颗纯净的心，你会更容易听见神的声音。 也会更享受他的同在，以及更能分辨他的带领。清心，哇，他表示不论断人，不总是挑别人的毛病，相信人最好的一面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我们很容易批评论断，对人指指点点，你说我从来不会这样，你可能没这么做，但可能做更糟的事情。罗马书二章一节说，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。很久以前我读到这节经文时，心想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。神给我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，说你用放大镜审视他人，却只看到自己好的一面。我们对自己总有理由，对别人却说别为你的行为找借口了。即使我们总为自己开脱，也不能对别人毫不宽容。你知道关于清心的人最好的典范就是大卫王，他犯下奸淫和谋杀罪，然而神却说大卫王是合他心意的人。所以他虽软弱，但并不坏。我很喜欢这一点。大约两年前，我领悟到一件事，当时耶稣对门徒说了一些话，就是在彼得否认他之前，在犹大出卖他之前。我心想，你怎么说得出那些对他们赞美的话？我读到有句话说，他们虽软弱，但并不坏。可见，人可以怀着清洁的心，却仍然会软弱，做错的事情，但神看的是我们的心。人是看外貌，神却看内心。我们对待他人也要如此。要知道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论断人。我们应该要审判罪，而不是人。所以，当有人做错事时，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背景，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，不知道他们为那件事挣扎了多久，为那件事祷告了多久，寻求神多久。所以我们真的没有资格论断人，但我们应该要审判罪。我们如果查考圣经，就会知道罪是什么，就越能分辨什么是罪。与其论断一个人，不如为他祷告，并告诉神你没有资格论断他们，因为你认识神的话，所以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，但你知道自己也会犯错。我们真的需要试着相信人们最好的一面，这一点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当我听到关于某人一些事情，或甚至某人做了什么伤了我的心，我可以选择相信那人是故意要伤害我，或是相信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们如果相信人最好的一面，就是在帮自己。当心清洁了，信心就不会受到拦阻。许多人服侍神的时候是带着不饶恕、愤怒、被冒犯、苦读、怨恨、嫉妒、抱怨、不满足的心，或隐藏的罪，或是对神怀有怨恨，因为生活并不如自己所愿。我看过一个很好的例子，画家利奥纳多达芬奇有一天正在作画，有几个小孩闯进他的工作室，其中一个打翻了颜料，他冲着那孩子发火，对他大吼大叫。他当时正在画耶稣的脸，但是他发现他画不下去，除非先悔改认罪，把心中的障碍除去。我想知道我们有多常在寻求神的指引，或在为某件事寻求答案时，内心却还有需要处理的问题。所以我认为我们祷告时应该说，神啊，如果我的内心还有任何拦阻，请光照我。有时候有些问题在我们的内心太久，我们都忘了他们的存在。 你可能对某人已怀怒二十几年，甚至没意识到心里还藏着那怒气。我发现只要向神求，他就会显明给我看，不一定是我想看的，但神一定会让我看见。提多书一章十五节，在洁净的人，凡物都洁净。可见我们的心若是纯净的，对人的态度也会如此。在污秽不信的人，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若没有纯净的心，就无法相信人最好的一面，我们会变得猜疑、挑剔、论断、吹毛求疵。我以前就是这样，我很庆幸自己不再那样了。行在爱中，比心里老是怀着苦毒要轻松多了。神最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。你可能带着错误的动机去做正确的事，而失去你的奖赏。这点很有意思，如果我施予某人财物，是为了让对方欠我人情，或者让他看到我很棒。圣经告诫我们，纵使得救，我们仍将失去一切奖赏，所以动机必须纯正。马太福音五章七节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我想我们需要再来复习一次有福的定义。很高兴，被羡慕，灵里兴旺，无论外在境遇如何，皆因着神的恩典与救恩而感到喜乐与满足。有怜悯的人，我刚信主时并不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。童年时我未曾受过多少怜悯，我父亲性情刻薄，他从未对人仁慈过，所以我始终缺乏学习怜悯的好榜样，并且我相当墨守成规，对人毫无怜悯心，总要别人付出代价。当我开始听到应该对人仁慈时，我想这么做却行不出来。神教导我说，你无法做到，是因为你不知道如何接受我的怜悯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无法给出我们没有的，我们需要接受上帝的怜悯。如果做错了事，就当悔改，便能领受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不能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就一直寻找新方法来惩罚自己。我想希伯来书十二章说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使我们偏离神的问题之一是不断地纠结在自己的问题上。神没有呼召我们这么做，悔改后就要继续前行。神怜悯了我们，希望我们也怜悯别人。以弗所书二章四节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因着恩典而得救。这是很棒的经文，在我们人死在罪中时，神就为我们舍命，赐下他的怜悯。所以我们不能等到别人行为变好时才爱他们。当不可爱的人被别人爱时，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论断人很容易，但怜悯人远大于此。圣经对怜悯的定义是给予宽恕或免除惩罚。我们会想出许多方式来惩罚那些对我们不公的人，我们会不跟他们来往，会无视他们，不跟他们说话，甚至避免与他们共处一室。如果你是已婚人士，你对你的配偶生气了，跟某人同住却不说话，避开对方所在的房间，难道不痛苦吗？我才不跟你说话。我们跟别人说他们的坏话，当他们需要帮助时，我们拒绝祝福他们。神可不是这样的神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神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祀。马太福音5: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对我而言，被称为神的儿女与被称为神的儿子或女儿是不同的。当我的儿女还小的时候，我都说他们是我的小孩，但现在我说这是我的儿子，这是我女儿，因为他们已经长大成熟了。我想当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我认为他是指他们都已经长大成熟了。我们必须重视和睦，并且努力守护他。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领悟到这一点，我发现和睦不会像熟透的果实自动落在我们的身上，我必须真心渴望得到它，必须不去期待别人以某种方式行事，从而带给我和平。我必须学习如何在纷乱的处境中，内心依然保持平静。我们本该与神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与世人和好。如果想要享受生命，拥有美好的日子，就必须与神和好，与自己和好，与别人和好。罗马书14:19说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你知道吗？有时你跟人发生了争执，你可能确信对方是错的，自己是对的，但这并不表示神不希望你主动去与那人和好。很难做到，不是吗？我不该向他道歉，是他该向我道歉。但我认为先主动去和好的人，他的灵命更成熟。和睦不是根据境况如何，而是根据我们对神的信心。谦卑是保持和睦的必备条件。因为很多时候你必须做那个主动和好的人，放下骄傲，不执着于自己是对的。我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或许我错了，这句话能化解许多争执。我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或许我错了，但心里可能想，我也许没错，但也可能错了。合一是非常重要的。哪里有合一，哪里就有恩高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机构如此努力避免内部有纷争。我经常跟大家谈到，要与人和睦相处，如果想跟别人相处和睦，就得刻意为之。因为我们都不一样，很容易挑别人的毛病。但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学会，也许这跟年龄有关，但我再也没有力气去应付这种事了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生气，整天生气会让我精疲力竭。我的意思是，到最后会让人疲惫不堪，像做苦工一样。所以我宁愿放下一点自尊心，保持和睦。有时保持和睦的一个方法是，有多少人已学会察觉当对话开始升温。你知道，如果不闭嘴，接下来就会出事。我生命中有一段时期绝对不认输，非要争到最后一刻才罢休。我现在发现那并不重要，我不需要争到最后，我只需要和睦。马太福音5:10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很难，不是吗？ 你知道吗？道德高尚的人会受到不道德的人的逼迫，因为当你行得正，而周遭的人是活在罪中时，你的存在会让他们自责，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找你的茬，这样才会让自己好受一点。魔鬼会试图迫害那些行义的人。行善或顺服是获得神一切祝福的关键，这一点必定非常重要，因为下一节经文提到同样的事情。马太福音5:10-12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你说我觉得并不蒙福，但耶稣说你是有福的，他们也这么说耶稣。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当你与神同行，人们找你的茬，这不意外。你觉得很难，因为你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。为什么要刁难你？其实找你茬的不是那人，是魔鬼透过人在工作。我想我们常常会忘记，就像耶稣当彼得阻止他去耶路撒冷受苦时，耶稣看着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几乎不像是耶稣在对彼得说话，他知道是魔鬼在透过彼得工作。我不建议你叫人撒旦，但是我们必须牢记魔鬼是真实存在的。他现在很生气，因为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即使未来发生什么事情，也不要感到惊讶。我认为基督徒的处境可能会更艰难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正开始遭受不同方式的逼迫。彼得前书2:19-21是很难以接受的经文。若有人在神面前，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人便蒙悦纳，即被认可，被接纳，值得称赞。毕竟倘若你行恶受罚却能忍耐，这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若行善受苦却仍能忍耐，哼，这在神看来是可悦纳的。蒙神悦纳的不是我们的苦难，而是在苦难中所保持良好的态度。我知道这不是一篇令人开心的信息，但是我们都会经历苦难，我们需要明白圣经对苦难的教导，且牢记即使在苦难中，神仍然希望我们去看看那些人对耶稣说的话，他们向他吐唾沫，企图杀害他，编造各种谎言诋毁他，但他从不回应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。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服侍神并且行公义的事，就不必在意别人的议论，因为知道那不过是仇敌借着他们工作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他与你的使命密不可分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我想可能最难的一件事，可能是当别人恶意议论你时，你不试图为自己辩解，让他们知道并且看见你真的是一个好人。但试想，如果我们不回应，他们其实早已心知肚明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。如果我们保持缄默，这便给了神一个机会让人知罪。但当我们开始跟对方争执， 就会中断整个过程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都请记住这一点。
好吧，
如果我们知道，耶稣知道他是谁，所以他不必和他们争辩。过去的乔伊斯不能忍受任何事、任何人，但很高兴我现在是新乔伊斯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